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主内弟兄姊妹你好，今天是第十一课了，我是周广亮。
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收听基督化家庭。那非常感恩的是第十一堂课呢，我们要讲的课题就是单身与独身。
是单身与独身呢，是婚姻家庭里面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个重要课题。
嗯，
但是呢问题是啊，周师母已经结婚，我也结婚，我们两个人可以讲，但是更好的为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讲单身与独身呢，是在这方面经验比我们更深时间更长的我们的两位同工。
是的，所以今天呢在录音室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同工，我相信听众朋友你也非常熟悉他们的。头一位呢就是坐在我旁边的罗嘉怡老师。罗老师你好吗？
弟兄姐妹你们好，周师母周牧师你们好，
非常欢迎啊罗老师。
第二位啊，是听众朋友你也非常熟悉的，就是李兰老师了。李兰老师你好吗？
你好啊，周师母周牧师弟兄姊妹平安。
好，那我们四个人先一起打一个招呼吧，我们彼此问候一下啊。
我们刚才已经大家
平安
吗？
对对对。那因为这是讲到单身与独身，所以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这个李兰老师跟罗老师呢他们是还没有结婚。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这两位老师来到我们当中呢，跟我们分享单身跟独身的这个分别。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访问一下他们，他们守单身的时候的各方面的情况吧。
嗯，那也为了听众朋友也为了我们一起学习呢，先啊请教一下李老师，你到目前有多少年的人生这个历程了？
其实可以说的直接一点的就是我今年43了。
40多岁哈，
但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啊，
声音是非常年轻，跟这个23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那么我们也必须要访问一下这个罗老
师了。对，
我过了50了，
你是大姐了，
大姐了
啊，已经超过50岁了。
面向60还有很多年吗？
应该差不多了，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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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出来的，
嗯，看不出来，也听不
出来，完全看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所以你们两个人还都没有结婚，所以我们现在就讨论呢，独身和单身是什么意思？
对对，我觉得我们先应该看看这个独身是指什么。单身呢又是指什么？我觉得这个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弄清楚比较好一点。
对，我们讲呢，周师母跟我讲呢还不如请罗老师跟李老师你们讲一下什么是独身什么是单身。
我们先请罗老师讲讲吧。
我想我刚才跟李兰老师也讨论过两个有没有分别。
嗯，
可能先说这个单身吧。
好，
单身可能就是说过了一个单结婚年龄，
嗯，
还没有结婚。
嗯，
是，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已经结过婚，离婚以后可能是丧偶，没有
失去偶自己的配偶，
对，他是单的哈，
单身
啊，就是一
个人，所以整个也是单身的情况。
嗯，
刚才我们说跟独身应该有一点点的不同。
那在两位的理解里面，我们也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去理解独身它有什么特色呢？
嗯，就是独身应该是一种呼召或者是领受，就是已经打定了这个主意，就是从神领受了这个，就不会结婚，
就不结婚了，对不对？
就像耶利米那样，
嗯，
他是从神领受很明确的一个领受，就是他不会结婚的，
嗯，
但是呢，单身就状态了，就是一种状态，可能会结婚，可能60岁、70岁、80岁
还开放，
对，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单身。不管你的年龄有多大，可能今天你60岁有机会的话还可以结婚。
对，
但是独身呢就不一样了。
独身是一个决定，
对，
是婚姻上的一个决定，我不结婚。
对，所以可能这个程度上已经不同了。
嗯，
我说我独身就已经明显我不打算再有结婚的可能。
对，好，那这就很重要了，我也都明白也同意。也就是说呢，虽然我现在不是单身，
嗯，
我也不是独身，
对，
但是呢我有可能成为单身。
嗯，对呀、啊，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不在的时候，配偶离开世界的话，就会变成单身了。对，
我们任何一个结婚的人都会成为一个单身。
周牧师，如果是在这世上，而我先离开世界的话，周牧师就会变成单身。
如果我先离开世界去天父那里呢，周师母就变成
单身。
单身。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释非常清楚啊，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混淆，就是单身是什么，独身是什么，可能不太清楚。我觉得刚才李兰老师讲的非常好，独身是一定自己很清楚有一个呼召，就是说无论现在我是20岁也好30岁也好，我清楚我是一个独身的人的时候呢，以后有机会我也不会开放自己了。
但是人也会改变成长，或者所以呢，本来独身的人呢，到了某一个阶段可能又变成这个结婚我不晓得了，每个人的在神面前的励志可能有另外一个感动跟另外一个需要，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对
吧？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独身跟单身他有没有一个关键的时期？他有没有一个有压力？
什么时候就是自己会决定独身？什么时候就是周牧师要问的是他们的压力吗？
其实刚才说，如果独身是一个决定有呼召的时候呢，可能他没有一个关键的年龄。神的时候感动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可能他是很年轻。因为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感动，可能去服侍啊，去有一个很专一的跟从神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没有年龄的关键。但是如果一般我说单身，可能就有跟这个生日的年龄有关，好像是有结婚以后，有一些人他打算结不结婚，可能也跟这个生日，
跟自己生育的年龄，就是能不能生孩子的这个年龄是有关系的。
我这个是我的想法。
对，我觉得这个讨论也是有意思的，就是如果是有的人，因为我见过西方的人呢，实际的认识的人年纪很大退休了，也因为他的丈夫离开世界，另外一个人呢在老人院，他的妻子离开世界了，他们两个人又重新结合，那这个是他们就是成为单身以后有走在一起的，
有机会就是晚年的时候有一个伴儿吧，找一个，也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是需要照顾的，所以呢当他失去配偶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有需要，所以呢两个人走在一起了。但是刚才罗老师你所说的这个时间上面的限制是以生育作为一个
有一个考虑。
对
考虑
对，就是适婚年龄嘛，所谓的 对吧适婚年龄。好，现在我们这样吧，独身跟单身我们就不去这个讨论，因为独身比较特别。
对，
我们就说单独生活到今天，两位都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嘛，对不对？单独生活就是还没有进入婚姻，这个单身生活是很明显的，背后可能是独身，这个我们是不讨论。
对，
在单身生活里面的优点是什么？
我想很多优点，
这个优点要好好讲的话呢一些
可能很
保守的父母就不会逼儿女一定现在
就
好像结婚是一个必定的压力。
我觉得先让他们想一想这个优点之前呢，我先想访问一下李兰老师，因为李兰老师刚才很坦诚的说已经43岁了哈。那在你进入这个年龄之前，20岁啊到30岁的时候有机会可能要结婚，那但是现在你一直没有结婚，在这一方面你的家人特别是你的父母会不会给你一些压力呢？
嗯，特别哦，我的父亲比较传统，他一直觉得说我一个人不好的。然后呢，我的母亲呢，她很开放
、
就是怎么，就是她是在这一方面呢，她很尊重我的意见，她很西方的那个想法。然后她甚至说，哎呀，你最好不要结婚，永远陪着我就好了，我不舍得你嫁出去呀。老来的时候有个女儿做伴儿多好啊。所以我也是很感恩呢，因为母亲这么想的时候不会有很多压力嘛。
对对对，一定是会有压力的。我觉得不单单是来自父母亲，可能社会啊自己的同辈的朋友之间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压力。但是很欣赏你的妈妈，她没有给你直接的压力，因为我想两位都知道我们的听众啊，尤其是内地的听众，我们的孩子到了20岁开始就焦急了。
其实母亲我家人也有提过
你的母亲也提过，
她也很希望有机会你可以结婚、
嗯、
也问过为什么不结婚、
哦、
但是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嗯、
什么压迫你一定要
结婚，就没有，一定
要
结婚就没有、
啊、对，
她是关心了，
关心，
对对，关心你为什么不结婚啊、嗯、你怎么样啊，
对对对，
她鼓励你结婚，但是她没有给你直接的压力，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内地的听众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对，
对，
没有压力，我们都没有压力，
在香港是没有压力，
香港没有压力、哦、台湾没有压力，
而且呢是非常尊重的，也不会问年龄，在香港是绝对不可以问女孩子的年龄，
对，
对吧，
那没有压力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进步的都市生活呢，单独生活是很方便、
嗯、
很多优点，
具有一点，
对，自由，
对，
那除了自由以外呢，两位分享一下没有结婚的以姊妹来说她有什么优点跟长处，
经济，
嗯，
经济什么
立刻想到钱了
为什么呢，请具体的说一下，
家庭里面可能你要照顾孩子，家庭有很多一个责任
开支，
对、啊、
开支就大了，对，
但是我们在一个单身里面、嗯、虽然可能我们也要照顾父母，但是其实这个经济上的运用很自由，
嗯，
可以你想怎么可以建立自己啊，怎么样也可以随便一点，
经济的这个开销就少了，
对对、
嗯，
而且呢自由自己决定啊，这个就不需要夫妻两个人沟通，
嗯、
啊、等等的、那个、
这个自由还有包括这个时间的运用，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因为单身的缘故，时间上面自己说了算了，
对
不对，
嗯，
可以、
哦、这个流动性也比较强一点，
嗯，
比方说可能有一位单身的姊妹或者是一个结了婚的姊妹哦，那她可能比方说有一些短期的宣教或者有一些服侍，或者是就是如果是她自己一个人的话，即便她有原生家庭，但是有时候她就不必去想很多，两个家族啊要跟两个家族一起谈，又要呢取得原生家庭和现在这个家庭丈夫的意思，然后才去决定。但是如果是一个单身姊妹呢，基本上她就可以去啊，比方说每三个月我到这里，然后呢另外那几个月我要到那里，就是她那个流动性可以比较是有更多的弹性去做一些她去、
嗯、
想去做的事情，
嗯，
然后就如果是她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她就都可以更有利于便于她的服侍了，短宣了等等，如果她还没有信主的话，其实也知道有一些科学家呀艺术家等等，他就是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去发展自己的专业，
嗯，
嗯，
嗯，所以就是在自由的这个前提下呢，他接触面广了，
对
对，
可以做的事情多了，对吧，再加上经济的这个同样的是收入，比如说结了婚的人他要把钱用在这个更大的房子的房租啊，孩子的这个教育
啊教育，
家庭的日常开支，所以这两个优点呢、嗯、加上刚才活动的三个优点，我是觉得完全认同。
曾经我是无知的小孩，渴望高挂梦想的天堂，手中只有灰色的天地，只能胡乱涂鸦在纸上。你带我到黎明的家园，这里有五颜六色的笔杆，每一支笔杆都有一个故事，上帝的爱是故事开端。平安，是爱开创
单身的人或者是独身的人在服饰上面呢就比较这个空间大很多，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强调的就是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我们的优先次序是把这个家先建立好的嘛，但是你没有家庭的缘故吧，你可能在教会投入的服侍的时间就可能就相对比结了婚的人多很多了。
那这是优点啊。周师母，你会想到其他的要补充的吗？
我刚才就讲的在教会的服侍上面。
那相反呢，有利弊嘛，有好处也会，因为人生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对。
那他的不利的地方，比方说我们想到的就是可能你需要一个人深入讨论的时候，当然也可以有朋友，还是哪几方面实际的体验怎么样？罗老师跟李老师分享一下。
没有及时的一个伴侣在旁边呢。
及时的，
就是可能你打电话，可能你找的朋友可能他没空间。
对对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明显是这个节日过节的时候。
哦，节日的时候会孤单。
对，
有家庭的节日对吧？
对，
就是大家一起要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大家在一起可能原生家庭都有。
对，
但是可能一些中秋节啊，一些春节的时候，就是个别的这个家庭的时候呢，他们兄弟姐妹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单身的了可能他就自己一个人。
明白了。
有一个节日的孤独。
节日的孤独。
怪不得现在内地有光棍节。
那李兰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补充？
我想可能有一个试探哦，就是变得比较自我中心。因为他太惯于就是
什么都自己了。
对。所以他就有这个一个危机啊，就是他就可能啊，我决定这样，决定那样，决定那样，就是有时候在，其实在这个婚姻关系里边，其实是可以磨练一个人懂得去分享，懂得去爱，
对，
懂得去付出啊，不要那么自我，
迁就对方，改变自己。
如果自己一人生活，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他的好处，有时候如果不留意的话，也会有另外一些不好的地方去会出现，所以要留意，就是必须要就在别的方面去做一些的怎么讲呢，就是补充或者是就是有来去帮助自己不要陷入这样的一种的危险当中，就是很自我中心。
我觉得李兰老师的这个提醒非常的好。那我觉得我顺便就问一下，如果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自己是怎么去调整，怎么去面对呢？
我想就是学会群体的相处，就是特别跟几个还大龄未婚的，倒不一定是决定独身，但是可能是单身的姊妹们，大家呢一起常常聚在一起呢，就有一个团契，可能是以一个服饰为一个主导的，或者比方说我们一起去关心一些宣教的同工，或者是我们一起去做这个服侍贫穷人的工作等等，但是常常在一起有支援，然后其实在一起同工的过程里面也是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啊，或者是有大家彼此个性不一样啊，你做事有他那个方法，另外一个做事有另外一个方法，但是大家就可以去有
磨合，
同样去磨合，希望在这个群体生活当中也能够有学习。
是，
这个很好。那刚才罗老师也提到，就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因为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家庭，当然了会暂时的大家会在一起互相打个招呼啊，然后过了之后呢大家都会各自回自己的家。那罗老师，我相信你也在这方面有这样的感受跟经历，你怎么样去面对去突破它呢？一定会孤单的，我
帮助我们听众朋友明白。
这个我就是觉得如果能独处，这个、
学会独处，
独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如果朋友他陪你也不可以陪你这么多，
对对，
所以有时候一些可以大家一起的时候可以分享，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也学的怎么去独处。但是刚才李兰老师说的这个一个人他一个自我中心，但是我也提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单身的时候呢，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压力，就是弟兄姐妹结婚了，父母要照顾的时候可能就留给这个单身的。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兄弟姐妹当中其他人都结婚了，但是其中有一个是单身的，没结婚的话，
对对，
把照顾父母的责任就留给单身的这个兄弟姐妹，
也是 你可以体会，因为他们结婚以后，他们有
自己的家庭，
所以要体谅他们。
嗯，
所以在这个学习，这个也不是自我了。因为很多的事情要跟他们联系，怎么去做，这个也是一个我说一个训练自己的一个机会。
嗯，好像呢，有的时候像我们这一辈呢，兄弟姐妹都多，至少三个五个兄弟姐妹，其中当中呢，如果是有单身的时候，好像刚才李兰讲的呢，母亲、父亲的这个年老养育跟照顾的时候呢，就是没有结婚的那个兄弟姐妹，他们比较容易照顾了。
对对对，
也是容易的。
嗯、
对、
嗯、
对、
嗯，
自然的，他们就会把这个想法就推在那个没结婚的兄弟姐妹身上。
所以刚才说，如果怎么去过节，
嗯嗯，
如果有父母的话呢，这个也可以解决。
嗯，
对，
嗯、
当然了，如果是父母在身边的话，
对对对，
所以也就是说，鼓励如果是单身的话，能够跟父母在一起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跟人相处的机会了。
嗯。
嗯，如果收音机旁边有一些单身的人，所以尽量的能做的话，就去孝敬我们的父母亲。
但是呢，这个兄弟姐妹孝敬父母的责任是一样的，已经结婚的儿女呢，也应该同样的去做。但是，那个灵活性，因为前面讲它的优点是自由嘛，对吧？自己的时间容易自己控制，那这个单身的这个兄弟姐妹就能够立刻发挥它的这个优点了。
我觉得要平衡一点，我们做单身的呢，当然我们照顾父母亲，但是呢，也应该让其他的兄弟姐妹让他们知道，他们也有责任，要随时的来照顾父母啊，或者是常常回家来看一看。因为我知道李兰老师和罗老师都是跟父母一起住的，跟母亲，两位都是跟母亲，
很多都是单身的，
很贴身呐、啊。做妈妈的就很贴身，因为两个女儿在身边。
嗯嗯。那刚才讲到这个特点的时候呢，单身的人他们有一些节日或者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做了一个贡献，有人能这样做，就是常常去关心一些别人不关心的群体。
嗯，
比如说有些养老院呢、啊，举例子说，或者教会里面比较被忽略的一些弟兄姐妹，
对对，
因为其他人有家庭啊，自己都忙不过来了，很忙嘛，有小孩子啊等等，但是这些没有结婚的一些，尤其是姊妹们，他们就容易去个别去探访一些啊，像孤单的、有需要的信徒、有需要的人，这个是一个贡献。
对，
对吧？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要多一点的去关注这些单身的一些弟兄姊妹，
嗯，
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处境呢，我们也要多一点的去体谅。我觉得今天这个课程呢，其实可以帮助收音机旁边，尤其是做爸爸妈妈的，我们真的是孩子大了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逼他们结婚。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常常逼孩子结婚的缘故，他不管结了婚以后你过得好坏，他不管，他只要是你结了婚，那好像是父母就完成了一个功课责任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婚后的情况，所以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呢，宁愿让他先好好的单身预备下自己。
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话题，因为结婚的儿女不一定完全是解决问题的。
对，
刚才我们没有讨论说结婚的人的一些这个利弊啊，对吧？结婚刚才说有自我中心，但是结婚的人呢，因为是两个不同的人，要一直去跟自我中心的这个问题去这个挣扎，对吧？所以夫妻之间的适应呢，也要一直的去花时间去这个付代价，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嗯
嗯。
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尤其是25节到38节，他有一个类似我们所讨论的，就是说如果是儿女没有结婚能够不结婚，其实能够自由，能够释放，能够对社会有贡献是好的。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不晓得两位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也赞同。
可以专心的侍奉。他说因为现今的时代艰难，能够不结婚，不结婚也是好的。
不过怎么讲呢，我觉得那是保罗他自己的领受啊。
对，
我觉得保罗其实他整体上他还是觉得说有人像他那样好，那结婚呢也可以做很美好的见证。
对，
我觉得如果是领受是结婚也是有美好的 美好的地方啊。
对
啊，特别现今的时代呢，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美好的基督化家庭的见证，还有我们也需要很多很多敬虔的后代啊。
嗯，
对对，
是的，是的。那我觉得呢，很感恩的是，我觉得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光景当中，真的是要好好的明白我们跟神那个关系。然后呢，如果神带领我们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尽上我们的本分跟责任在家里面。如果我们还没有遇到另外一半的时候呢，在单身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自卑，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太多的时候，有的人没有遇到另外一半的缘故吧，就好像是自己低人一等。
不需要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需要
的。因为有的人结了婚也是会失败的，
对
对吧？婚姻也是会失败的，所以大家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
那我想在这里呢，也再坦诚的问一下两位哈，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节目一开始就讲的。单身跟独身的分别不一样，我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开始知道了单身是什么，独身是什么。那我相信两位都是开放的，对不对？对于将来的婚姻家庭都是开放的，是吗？
不是
开放。
很好，所以罗老师是开放的。那李兰老师是还是保留吗？
我是。我觉得我是领受了独身的护照的。
嗯，感谢主。
而且我觉得怎么讲呢，神也在继续的去装备吧。
是是是。我记得我认识一个宣教士，他也是差不多快60多岁了。他是一个单身的女宣教士。那每一次有人看到他时候都问他，你什么时候结婚？他说还没遇到，等一等，等一等，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态度啊，各方面都是很轻松的，所以也蛮欣赏的。
我举个例子，20世纪教会领袖之一啊，就是斯图德牧师，他是男士。
John Stott
他到离开世界，他是没有结婚的。
他是独身的，对对。
但是有人问他的时候，他说：“如果我遇到那一位能够跟我结婚的话呢，我仍然会。
他还是会结婚，
但是我因为没有，所以他就忠心的过着他的这个单身的生活。
其实他已经遇过2次，两位女士让他倾心，不过后来还是觉得有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呼召，所以他说如果他结了婚，他就没有办法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书，去那么多的地方服侍了。
对
对,
对, 对，
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写的书真的是能够帮到很多很多的人。
当然女性很多，那男性呢，我们就想到这一位，女性呢，以21世纪来说呢，2013年，南韩韩国的这个一位女总统呢，最后我们才知道呢，她也是没有结婚的，她是
对
单身，所以呢，她能够发挥她的这个才干，时间的运用呢，做一个政治家，做一个国家的这个总统，
对，
所以这也有他的这个特色。
嗯，
那节目呢，因为我们这个课呢是30分钟，很快结束了，剩下1-2分钟。两位对于现在还没有结婚，或者已经超过这个适婚年龄的信徒，无论是男女信徒，有没有什么劝勉？
嗯，
我提醒他们多听空中辅导。
你
这么去祝师母他们讲这个婚姻的观念，如果有一个正确的婚姻的观念的时候，就是他知道结婚好。不结婚他也有他自己一个很好一个可以发挥一个健康的角色，
对
生活。
对
我觉得送他们的一节经文是马太福音5章8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想不管是单身还是结婚，要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边去先尊他为大的时候，就会领受到底将来是怎么样。如果是独身，那就可以因着主耶稣基督跟他建立很美的爱的关系而满足自己的状况。如果是单身呢，也有耐力去等待，去预备自己，去进入婚姻的状态。所以我送马太福音5章8节给大家。
好，那这堂课呢，第11课，我们这个基督化家庭讲的是单身与独身，有罗老师跟李老师的分享。
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属灵的大家庭。
对，
我们的着眼点也不应该是自己肉身上的这个夫妻两个人的小家庭。
对，
而且这个爱的生活与人生命的交流呢，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
是的，关于单身跟独身这一方面有任何疑问的听众朋友呢，希望你能够写信跟我们交流，我们真的是愿意陪着你，也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帮助你认定 你的身份。好，我想今天我们这30分钟的基督化家庭就要讲到这儿了。那下一堂课我们继续的跟听众朋友一起上课。愿神祝福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再会，
再见。
神不能，还不能，不能隔绝神的爱；风不能，雨不能，不能隔绝神的爱，都不能。困难不能，疾病。